两百年未打仗，北欧大国突警告恐爆战争。希腊邮轮在亚曼湾遭武装分子劫持，六枚冲塔不断，第一财经再接力。台湾大选备受瞩目 ，CNN 话可能改变世界。马云现身巴黎变样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已经维持和平超过200年的北欧大国瑞典，日前两名国防领袖突然警告瑞典可能发生战争，要民众为此做好心理准备，引发社会恐慌和批评。请你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瑞典公民防卫部长波林7日在瑞典公民组织社会与国防论坛年会上表示，瑞典可能发生战争。瑞典国防最高指挥官巴登后续支持波林的讲法，呼吁所有瑞典民众应该为可能发生战争做好心理准备。两位军方领袖有关备战的言论引发瑞典社会恐慌和挞歌。瑞典前总理安德森痛批，尽管瑞典的安全局势严峻，但他强调战争未曾打到家门口。瑞典儿童权利组织 BRIS 指出，他们的求助专线通常不会收到有关战争的来电，但近一个星期，年轻人因担忧战争发生而打入来的求助电话有所增加。报道指出，瑞典已维持超过两世纪的和平，目前就等土耳其和匈牙利批准就能够加入北约。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瑞典上一次陷入武装冲突是在1814年，对象是邻国挪威。二战期间，瑞典始终保持中立。巴登后续接受瑞典晚报访问时表示，他这番话的目的不是要令到民众担忧，而是要令更多民众思考自己的处境和责任。波林亦强调，他的目的不是要令到民众无法入睡，而是要令到民众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呼吁地方机构、紧急计划人员和个人有所因应。他在论坛上表示，如果有件事令到我彻夜难眠，那就是事情进展得太慢。 BBC 评论两位瑞典军方高官的言论被视为警钟。芬兰目前已经加入了北约，俄罗斯先前警告，如果同北约的冲突升级，芬兰将会是第一个受苦。瑞典国防专家乔森评论，两位军方领袖的言论类似于茶壶里面的风暴，当中90%源自于民防和军事防御做得太少的挫折。乔森说，瑞典军队很有实力， 但規模遠遠不夠。最新的國防法案計劃建立三個伴侶，相較之下，烏克蘭和俄羅斯開戰時已經有28個旅。他說時間有限，兩位軍事領袖的發言是對機構、個人和部門敲響警鐘。一個月前，波蘭國家安全局局長西維拉警告，為了避免和俄羅斯開戰，位於北約東翼的國家應該在三年內做好對抗的準備。
英國海運貿易組織1月11日警告說，一群蒙面的武裝分子未經授權在位於亞曼港登上一艘希臘郵輪，並迫使郵輪改道。隨後伊朗官方通訊社 IRNA 聲稱，在法院授權下，伊朗海軍在亞曼灣扣押一艘郵輪，這是一系列亞曼灣郵輪遭劫事件的最新發展。請聽報導。
據中央社報導，英國海運貿易組織 UKMTO 1月11日發文表示，當日上午7時30分左右，4-5名蒙面武裝分子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在亞曼蘇哈爾 Sohar 登上了一艘懸掛馬紹爾群島國旗的希臘籍聖尼可拉斯號聖 Nicholas。 隨後該郵輪和外界的通訊聯繫被切斷，該郵輪被迫改向開往伊朗的賈斯克。英國海運貿易組織建議，郵輪在穿越亞曼港時要謹慎行駛，並將可疑現象匯報給英國海運貿易組織。英國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 Ambry 表示，這群人在劫持郵輪時遮住了船上的攝影機。另外一名安全人員通報說，在電話中聽到不明身份人士和船長交涉的聲音。總部位於希臘的郵輪管理公司帝國航運公司 Empire Navigation 在聲明中說，這艘郵輪載有19名船員，其中包括18名菲律賓人、一名希臘人。郵輪改道後，該船和總部的通訊聯繫被切斷。但是隨後伊朗官方通訊社發文稱，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海軍根據法院命令在亞曼灣水域扣押了一艘美國郵輪。外界不清楚為何伊朗稱扣押的郵輪是美國的郵輪。
近一個月來，多家綠媒連續衝塌，意思是不畏打壓衝撞當權者，可謂前赴後繼。最新一次是第一財經1月10日發表文章，凌晨路邊等活的農民工，這個文章亦很快被刪除。請看報導。
文章講述了鄭州最大散工勞務集散地樓灣農務市場上農民工的現狀。每日凌晨4-5點，這裡就站滿了人。張忠是化名，和另外幾個老鄉一起租住，平攤每人每月100多元人民幣的房租。張忠一直在寒風中站立，到下午6點多，只等到一個工作機會，是站在一個33層高樓外的吊籃裏面，為工人傳遞外牆保溫用的硬棉板。他擔心屋企的仔女，所以不敢冒這個險，但這個工作很快就被其他農民工接了下來。張忠表示，他現在就剩下87元一毫二，如果明天都找不到工，自己連吃飯都成問題。當被問及為何不去工地上找些長期工，他說擔心被拖欠工資。一年前他做了差不多半年，被拖欠了20000多的工資，至今仍然沒辦法拿回。文章說，不少在樓灣農務市場找工作的農民工都有被拖欠工資的經歷。張忠在2023年上半年賺了30000多元，本來想等到過年回老家做小生意，結果老父親8月份腦梗住院，賺的錢全部變成是醫藥費。來自雙休的老趙以每日10元的租金住在寒冷的板房裏面，已經1個多星期一直沒找到工作。他準備到附近一個快遞分揀站上夜班，做一晚能夠賺130元。據報道，往年在工地上做鋼筋工、焊工、木工這一種技術工，每日可以賺350元，現在工價已經跌落到180元。 相信第一财经早已经知道这一篇文章传会不会很久，因为三日前网易在 B 站发布同样题材的影片，如此打工三十年就迅速被删，所以显然第一财经是故意冲塔。近来六媒类似举动不断，除了上述第一财经和网易的做法外，财新2023年12月25号刊出年终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暗批习近平误党误国被下架，2023年最后一日刊登2023年终有一别专题，盘点当年离世的重要人物，第一个就是意外死亡引发议论的中共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被指是为习近平添堵，该文亦是很快被删除。第一财经今年1月4号还刊发了一篇题为《最好的承诺是放手和放权》的社论，被指呼吁习近平放权。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在精英论坛节目表示，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上只改了经济体制，而政治体制基本没有改动，所以中国形成了北京的政治控制和上海的经济自由两个派别的对立，而这些冲突行为本质上代表了两个派别的对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今年这场总统选举可能改变世界，但不是在美国的大选，而是台湾。请看报道。
CNN 报道说，台湾13号将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选举结果造成的影响将无远弗届，中国领导层正密切关注这一场大选结果，到时如何回应台湾选民在这个周末所做的选择，将考验北京和华府能否控制紧张局势，还是走向进一步对抗甚至冲突。CNN 报道中简介三位台湾总统候选人以及美中台关系。报道提到，虽然几乎没有专家预测共军即将犯台，但北京有很多方式表达不满，包括透过军事演习展示武力，进一步暂停与台湾的贸易关系，甚至封锁等。这些行动可能会走得几远，以及美国和盟友怎样反应，将受到全世界密切关注，尤其西人早已因欧洲和中东多处冲突感到紧张。美国正试图稳定和中国的紧张关系，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报道说，不单止台湾将举行大选，美国11月亦将举行总统选举，到时势必会受到台湾新领导层和台湾2400万人民密切关注。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近日被网民发现现身法国巴黎，请睇报道。
据微博账号电商报1月11号微文透露，马云现身在云集众多顶级奢侈品牌的法国巴黎蒙田大道。从照片上看，马云换了个新发型，发白的双鬓被铲青，但发根仍然显得灰白，而眼角的鱼尾纹亦颇为明显，面上少了以前意气风发的神采，只有59岁的马云看起来苍老了很多。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是2024年巴黎运动会的15间最大的赞助商之一。该贴文引发网民的关注，一些网民纷纷留言，头发亦白了啊，马云现在为什么好像越来越好像小马云了，马云短短两年间一下子就觉得老了很多。从小马到马总再变回小马，老马了，人就是这样，心气高了，虽敢衣欲食，但回忆起来都是痛和孤独。亦有些网民替马云庆幸，马算是全身而退，软着陆，皮带只是许家印，就是直接逼降，跌得稀烂。一个时代的谢幕，这样到处玩玩挺开心的，只是再亦都没有那种可以指点江山的感觉了。支持老马在国外不好回来了。去年底中共央行公告宣布同意支付宝变为无实际控制人，与此同时，蚂蚁集团旗下包括恒生电子、国泰产险亦同步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1月2号，香港联交所权益资料披露，马云同其他三名蚂蚁集团一致行动人井贤栋、蒋方同胡晓明已经在去年12月28号将六只港股的权益清零，包括众安在线、浮博集团、友宝在线、维天运通、亚视维和亚博科技。一年前，马云放弃了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权。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